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刘新颖在多年迫害中离世，曾遭冤狱14年半，原警察学校教官陈岸军再遭网判，广东陈翠珠生命危急仍遭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刘新颖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中共当局五次非法抓捕、一次扣押和五年半的冤狱迫害。今年4月22日，刘新颖含冤离世，年仅54岁。刘新颖原是大连市妇产医院护士，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2000年，刘新颖和丈夫曲辉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随后刘新颖被非法劳教三年，曲辉被非法劳教一年。曲辉因为坚持信仰，在大连教养院遭受酷刑折磨，曲辉被折磨得多次昏迷。一次醒来后，听见教养院一名叫韩琼的医生检查后说，没有事，还可以打。曲辉被迫害得颈椎骨折、高位截瘫、生殖器溃烂，奄奄一息地躺在担架上，被抬出了教养院。曲辉被迫害至肺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臀部褥疮深达骨盆将近10厘米，骨头脊椎露在外面呈黑色。曲辉瘫痪在床13年，由刘新颖含辛茹苦地照料。2014年2月19日，曲辉含冤离世，年仅45岁。刚刚送别了丈夫的刘新颖，于一个月后被蹲在楼下警察绑架，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标准，刘新颖被所谓监视居住回家。据悉，此次绑架是因为刘新颖参与诉讼案与律师接触，警察实施报复。同年9月，刘新颖又被警察绑架，被中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因为她身体被迫害严重，被直接送入监区医院里。直到2020年3月末，刘新颖走出冤狱。刘新颖从冤狱回家后，警察经常骚扰她，她去外地看望女儿，也有人暗中监视她。经历长期持续不断的骚扰和迫害，刘新颖于今年4月22日含冤离世，终年54岁。据明慧网报道，现得知原成都警察学校教官、四川省乐山市法轮功学员陈岸军先生被当局网判三年，被非法关押在加州监狱已经两年。早在2006年，陈岸军曾因插播电视真相被中共非法判刑14年半，在狱中遭到极其残忍的酷刑折磨。现年52岁的陈岸军毕业于四川体育职业学校武术系，在成都市土桥警官学校担任武术教官。他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多年来遭到中共人员惨无人道的迫害。陈岸军曾因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被警察劫持到新华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半，并被迫失去工作。2003年，陈岸军被绑架到郫县洗脑中心进行强制洗脑迫害，期间陈岸军绝食抵制迫害，出现生命危险。2005年，陈岸军和乐山市法轮功学员利用电视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酷刑致伤，在石柱山看守所被刑讯逼供，一度生命垂危。后来陈岸军被乐山市法院网判重刑14年半，先后被非法关押在雅安监狱、德阳监狱、阿坝等监狱，遭到极其残忍的酷刑折磨。如今陈岸军又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在加州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湛江雷州市法轮功学员陈翠珠女士 在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得生命危急，当地法院仍于5月4日对他非法庭审。在场的家人看到原本健康的陈翠珠异常消瘦，被警察用手铐脚镣连铐，他的头脚几乎碰在一起。陈翠珠修炼法轮大法前患有晚期肠癌，医院无法医治，他修炼法轮功后肿瘤癌神奇消失，从此他身体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陈翠珠因为坚持信仰，曾于2003年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四年。去年9月8日，陈翠珠被湛江市赤坎区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湛江市看守所。在非法关押期间，陈翠珠在恶劣的环境下身体出现异常，医生诊断必须立即就医，否则有生命危险。陈翠珠的家人请律师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但湛江地区政法委及公检法人员以陈翠珠不转化为由不准他保外就医，还坚持对他进行非法庭审。今年5月4日，陈翠珠被湛江市赤坎区法院非法庭审。出庭时，警察还野蛮地用手铐脚镣铐住身患重症消瘦异常的陈翠珠。家人在震惊之余质疑陈翠珠遭受了怎样的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宾州首府升国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法轮大法日，加拿大潘布洛克市升大法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的5月13日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72岁华诞。宾州州长乔什·夏皮洛先生特别授权在首府哈里斯堡的州议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以表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真善人传播给世界和宾州的杰出贡献。此前，夏皮洛州长已发贺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他表示，作为州长，我代表宾州所有居民很高兴地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此外，宾州和特拉华州21位各级政要、宾州众议院和特拉华州众议院也纷纷发来贺信和褒奖，祝贺法轮大法日，表彰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感谢法轮功学员为提高小区民众身心健康所做的一切。费城和匹兹堡两市市长汉姆斯·肯尼和艾德·盖尼分别宣布5月13日为费城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匹兹堡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在费城著名景点自由中独立宫前，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庆祝活动，欢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并庆祝李洪志大师生日快乐。据明慧网报道，5月12日，加拿大安和潘布洛克市长格瓦伊斯在市政府前主持升旗仪式，使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在加拿大安和潘布洛克市政府飘扬，以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潘布洛克市长格瓦伊斯在升旗仪式上说，很高兴今天受邀和大家一起参加法轮大法日的升旗仪式。他表示，以前我对法轮功并不知晓，他感谢法轮功学员让小区了解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在其他国家的红传。我们很幸运能在加拿大这个自由的国家享受信仰的权利，所以我做了些研究后知道， 法轮大法超越文化和种族的界限。格瓦伊斯说，法轮大法已经改变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一亿多人的生活，加拿大的男女老少也在学习这一净化心灵的修炼，为身体注入活力，并努力创造更和平的校区。我们确实需要更多人修炼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06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信师信法的点滴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7日。很长时间，我对师父在《精进要旨三》什么叫注师正法中讲的不信法的事还很多，对这句法感到吃惊。谁要说我不信师不信法，我会觉得委屈。如果不信师不信法，我能走入修炼吗？可是在近些年的修炼中，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新的认识，察觉到了自己很多不信师不信法的行为。抱着个人观念不放时，对大法的信就打折扣，符合个人观念，不伤害个人利益时就信师信法。我认识到这不是真正的修炼，是有求于大法，想从大法中索取，这是一颗有求心，是一个很强的执着心，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至此，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修炼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多学法，读懂法，抓紧时间背法。修炼中紧紧的依靠法，信师信法，正念中大法也显示出了它的神奇与殊胜，修炼得以升华。第一部分，信师信法，修去利益心。我家做收废纸的小买卖，长期雇佣一名装车的工人 A。 有一次装车时， A 从车上掉下来受伤了，脚后跟骨折，送去医院治疗。我的第一念就是，怎么这么不顺，又损失一笔钱。平时不易察觉的利益心全出来了。出院后，我想把这件事情解决了，给他5000元的误工补贴，他家不干，跟我们要20000。我心里不认可，当地有一个类似的事，就是给了5000元解决的，给20000我吃大亏了，心里愤愤不平，自己陷在其中就是跳不出来，抱着人的观念搅来搅去。我一遍遍的学转法轮第四讲关于不失不得的法，我反问自己，你是大法弟子吗？你信师信法吗？这事不是给你修的吗？你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个不高兴是真我吗？师父告诉弟子的是，遇到不好的事要当成好事，我为什么不听呢？这么一想，我渐渐的清醒了，正念也出来了。那个不高兴不是真我，是利益心，是后天观念让我不高兴。我要把这个不高兴背后的利益心挖出来，从根子上去掉它，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想通了，平静了，我要相信师父的安排。我就找他家人直接面对面的商谈。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发生什么事情都有背后的因缘关系，我不抱怨。按常理，当时的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受伤有工人自身反应迟钝的因由，我不计较。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不失不得的理，你家有什么要求请直说。我心里定下一念，这件事都由我师父做主，该我还的我就还，绝不允许旧势力插手。就这样，双方立即达成共识。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难题，在我放下利益心之后，痛痛快快地解决了，一块心病去掉了，我也体验到了信师信法在法上修的快乐。 第二部分，信师信法，否定迫害，开创家庭修炼环境。2009年，我因为发神运光盘被邪党绑架。那时我家有资料点，邪党就把这些救人的机器当成迫害我的所谓证据，扬言要判我7-8年，最多可达10年的徒刑。家人非常害怕，要我好好配合邪党从轻处理。亲属找到公安局的人给我说情，一个专管我案子的副局长说，你找我们没用，他在里边不写三书，也不转化，什么都不配合我们，还反过来转化我们呢，你叫我们怎么从轻处理，你得把他说服了。被非法关押拘留期间，姐妹小姑子等亲属轮番的来劝我配合邪恶，别吃眼前亏，我不为所动。他们都说我练法轮功练傻了。我就坚定自己是师父的弟子。明真相的孩子来看我时，我告诉他，家里不要因为我的事托门子瞎花钱，就求师父救救咱们一家子，让家人也都在心里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咱们的家。一个半月后，我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了，家人和亲属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在里面根本就不配合邪恶，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我能这么短时间回家。面对现实，他们就开始给自己开脱，说我运气好。我严肃地跟他们讲，是大法保护了我，是我的师父保护了我，我当初要听你们的话配合邪恶，现在说不定就被判刑到哪个监狱去了。他们哑口无言。从此我的修炼环境更加宽松了。正念中展现大法神奇的势力。那天我开始被带到派出所，问我啥我都不正面回答，我就是讲真相。我不停地发正念，心里想着让他们审不成。审我的人全是鼻涕唾沫的，一会儿就出去了，审不了。一直到夜里12点，零口供。之后我被铐在铁椅子上，警察去睡觉了。到早晨，我感觉到特别的疲累，坐在铁椅子上，一宿没睡。从前一天下午开始，没吃没喝的，心也慌。我想我得精神点，我在他们面前不能给大法丢脸，我要展现堂堂正正大法弟子的状态。就这样一想，刷一下子，身体上从上到下特别解乏，特别轻松，疲劳全没了。我坚定一念，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谁也不配转化我。从拘留所到看守所再到安康医院，一个半月，没有任何公检法人员来转化我。第三部分，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2020年秋的一天，大约凌晨2点，睡着觉被尿憋醒了，到了厕所还解不出来，感觉肚子很胀，憋得出不来气，还伴随着剧痛和恶心，回到炕上倒不下，又坐不住，疼得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汗，衣服全部湿透了，整个身体像被水泡过一样，在炕上不停地来回翻滚。在旁边的丈夫受不了，他说，咱们上医院吧。我说，你不要管，我没事。一直持续了2个小时，过程中我始终坚守一念，我是修炼人，没有病，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是好事。大约2个小时后，所有的疼痛和不适全部消失，身体立刻恢复如初，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起来为家人做了早饭，然后去地里干活。我的丈夫亲眼见证了这一切。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点滴体会，法中有无尽内涵，这只是我目前所在层次的一点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守所里的号长高喊法轮大法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4日。2021年秋，我因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被当地警察通过监控视频抓拍的线索绑架后，被非法关押进了看守所，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在这里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分享。一，号长高喊法轮大法好。刚进看守所时有些懵懵的，这个号是个过渡号，就是新关进来的人都是要经过过渡号待上2周，学习看守所的规矩。号里30几平米，关着30多人，正常一个号是关押14人，里面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管号的是个混黑社会的年轻人，30出头，很凶的样子。刚进看守所，不知道解小手时，男的也是要求要蹲着解决的，所以第二天早晨解小手，因不知道里面的规矩，被号长当着大家的面打骂，但我心里没有在意，而是用大法规范自己的言行。很快，号长发现我和其他人不一样，虽然我入号的第二天就被他打骂，但我当天晚上在号务会上的自我介绍发言中提到了号长的管理虽然严厉，但是并没有胡来，也是讲道理的。话刚说完，就看号长一下子站到前台，向全号人员高声说法轮大法好。我当时感觉心里一震，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中，一个混黑社会的年轻人敢于公开喊出这样的话，这绝不是偶然。一方面说明了法轮大法的威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人都有明白的那一面啊。紧接着，这个号长身上就发生了2件神奇事。一天，号长问我他啥时候可以回家，我说你没事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肯定会有好结果。他第二天就和我说，他昨天晚上做梦回家了，问我咋回事。我说这都是好事，接着默念那9字真言就好。第三天他和我说，他晚上做梦在那里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这都是好事。从此以后，他对我和大法都另眼相看。二，有缘人学大法。看守所里关押的人形形色色，有些是累犯、惯犯，人与人交流起来其实是挺难的，讲真相的难度很大。有些被关押的人因长时间被关押，已经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关进看守所后没有家人往里面送衣物，所以人的精神面貌很不好。睡在我旁边的 A 就是这样，因常年吸毒贩毒，加上年纪大了，已经60多岁的人了，又患有脊柱骨裂的疾病，很痛苦，家里没有人管，有些破罐破摔的念头。我就利用每天睡觉前和他聊天，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特别是我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他听后很感兴趣，问我他的病能不能好。我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做事，这样你的病就会好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天都坚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和我一起学背师父的红吟。过了几天，他突然出现连续解大手的情况，而且量很大，解出来的大便居然是绿色的，他感觉很奇怪。我说这说明你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师父开始给你清理身体内的脏东西了。紧接着他和我讲，他做了个梦，梦见被人追杀，他在不停地逃跑的路上，耳边总有人告诉他怎样跑怎样跑，最后他终于跑出来了。过了几天， A 突然有一条腿不能正常行走了。我说你不用担心，过几天就会好的，这是师父在帮你调整身体。后来由于行走困难影响上厕所解手，号长将 A 睡觉的位置进行了调整，换了一个新进号的 B 过来。 B 换过来后不长时间， A 就行走正常了。 B 是因为诈骗被关进来的年轻人， 刚刚三十出头，后来知道他原来也是个自己办企业的老板，后来结识了当地的领导，做了倒买倒卖的违法事，被人举报抓进来的。家里条件较好，人很自负，我和他讲法轮功真相，他根本不听。可是第二天晚上睡觉前，他主动向我询问法轮大法的事，我很惊讶。后来他告诉我，当天晚上他睡到我旁边后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去了佛的世界，看到了令他深感震撼无比美好的画面。他醒来后想，关到这里面只有我在和他讲法轮佛法，这一定不是偶然的。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向他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他一起每天晚上睡觉前学习师父的红银，到我离开这个号，他已经会背七八首红银了。他有家族病史，就是一条手臂经常出现麻木的症状，这个症状在学习师父的红银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康复了。他表示将来他出来后再找我进一步系统地学习法轮大法。三，号长要我给大家好好讲讲法轮功真相。就在我还有45天释放回家的前夕，看守所将我调整到了酒驾号，这个号里关进来的都是因酒驾犯罪的人，刑期多数都在两个月左右。进号后，号长是个混黑社会的年轻人，当天他了解到我是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被中共迫害进来的时候，立刻对我进行了工作安排。号里的人除了号长外，一般都要做一些卫生清理，如擦地、洗碗、叠被子、刷厕所、值夜班等具体工作。号长安排我做号里最轻松的活，就是号里的书记员，记录号里的人员变动、号务会记录工作，同时不让我值夜班，只值中午班。最让我惊讶的是，当天他宣布每天晚上的号务会由我给大家讲述法轮功真相。后来知道他之前认识当地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很清楚，同时他也认识到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这件事意义很重大，应该让号里的人都知道。当晚我第一次失眠了，遇到这样的事让我清楚地感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同时也在关心这些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社会底层的人，给大家安排了听真相的机会。这是师父宏大的慈悲啊，这一切让我的内心很激动。在随后的几天中，我给全号的人详细讲述了法轮功是如何被中共邪党迫害，以及中共邪党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大家听得很认真，都明白了法轮功被中共邪党迫害的真相，也都知道了中共邪党才是迫害中国人的邪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振作起来，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30号。自2013年11月蒋真相遭绑架迫害后，我产生了怕心，修炼一度有所懈怠，尤其面对面蒋真相也不坦然，挑人讲，看着面善的讲，专挑老头老太太讲，有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总有怕被举报的心。这种心态能做好吗？ 学法也是走过场，看不到法理，也想精进，就是精进不起来，身体也出现了状况。修炼前我有胆结石，自从1997年3月25日我修炼大法后，所有的病症都好了，无病一身轻，所以也很精进，讲真相，发资料，正念也很足，没有怕心。遭迫害后，由于修炼懈怠，出现了病业假象，再加上怕吃苦疼，不想过关，就去了医院，一查胆结石发炎，医生要求摘除胆囊，当时的症状就是胆囊炎，很痛，痛得浑身冒汗，什么正念都没了，就接受了医生的建议，把胆囊摘除了。把胆摘除后，躺在病床上仔细一想，我还是修炼人吗？我是师父的弟子吗？越想越不对，我跟女儿说，妈做错了，不能一错再错，我出院回家学法。好在女儿一直支持我修炼，医生查房时就和医生说要求出院，医生说那得看看复查结果，检查结果恢复很好，想出就出吧。回来后我抓紧学法练功，身体很快恢复正常，虽然摔了跟头，赶紧爬起来迎头赶上，向内找，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修炼中出了大漏。回顾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对照法去找，找出一大堆来，就感到浑身发热，脸发烧，利益心、妒忌心、怨恨心、安逸心、怕心等等，人心太多了。首先端正自己，找回真我。就说这利益心吧，从看守所出来后，老伴儿的退休金不给我，他每天打麻将，家里大事小事一概不管，还经常挑你毛病。开始我还能忍着点儿，自己生气，后来就不忍了，开始和他吵，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再后来就想离婚，不想和他过了，把女儿找来做裁判，女儿也没办法。那时的我就是个常人，一切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也不把自己当做练功人了。你已经是个常人了，常人他就应该得病的，最后弄到医院去了。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说到这，我要告诉不精进的学员，因为你要做个修炼的人了，可是对自己却不能严格要求，待学不学，待修不修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原因是你不真修，身体就返回到常人状态去了。这时你觉得身体怎么老是不好了？修炼是严肃的。我要振作起来，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师父每次讲法都告诫弟子要多学法。回想自己这一阶段，法学的少，学法不入心，所以就是学法没得法。从现在开始认真学法，除来参加集体学法之外，自己也抓紧时间学法、背法，把师父的各地讲法系统的全部认真用心看一遍。师父的法理不断地打入脑中，遇事找自己是必须做到的。过去我经常想，我怎么就遇上这样个人？我哪样都比他强，论学历、论工资都比他高，可他就对我不好。修炼后也知道其中的因缘关系了，放下了。现在才知道没真正放下，没有真正提高，考验来了就掉下去了。欠债要还，严格要求自己。我不吵了。他说，我每月给你2000。我说，随便，给多少都行。钱这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走。作为修炼人就应该把它看淡看清，最后完全放下。2020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就觉得胳膊痛，开始还能忍，后来越来越痛，穿衣服都得需要人帮忙。这次我心想， 哪里出了问题，哪儿做错了，不符合法了。我就向内找，查找近来的所作所为，一一用法来对照。这一找还真找到了，还是利益心。超市搞活动，我什么酱油、醋、洗衣液的买了一堆，这不又是利益心吗？师父啊，弟子又错了，这个心我不要，我要彻底修去它。当我找到这个心的时候，就觉得不那么痛了。给师父上香时，向师父承认错误，利益心不是我，我要修去它。我胳膊痛时，老伴女儿都劝我去医院，这次我心想，谁也别想动我的心，修炼人没有病，师父把我所有的病都给拿掉了，这是我没做好消业呢。找对了，真就好了，而且去得非常干净。通过这事儿，我也跟老伴儿证实法，我是修炼人，修好自己就没病，但没做好就出问题。一片药没吃，也没采取任何人的办法就好了，他们也信服了。2021年12月4日，我开始抄法，除了集体学法、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外，在家的时间我就背法、抄法，晚上看各地讲法，做家务时听明慧交流广播。我每天凌晨2点起床，5套功法一步到位，然后上明慧网，在明慧网群的网页上把当日的最新交流广播下载下来，在做早饭、吃饭、搞卫生的同时，把当日的明慧广播都能听完，而且不影响其他工作。明慧广播是我这些年来每天必听的，我从中受益匪浅。当我有什么新醒观的时候，总能在同修的交流中受到启发，所以这也是我一篇不落的听的原因。我这里要说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为了抄好法，我得戴250度的花镜才能看清自己。抄法时镜片掉了2次，我也没想，没去悟。一天我正在抄法，突然有事下楼，我就带着花镜下楼取东西。平日里戴花镜是不能走路的，尤其下楼梯更不行，会摔跟头的。那天就没感觉，低头拿东西，看到地上有个碎了的眼镜片，心想，谁的镜片？根本没在意的。取完东西上楼，洗过手继续抄法，找眼镜没找到，一摸脸，戴着呢，还找呢。拿下眼镜一看，没了一个镜片。啊，刚才地上那个镜片原来是我掉的。镜片没了怎么戴？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眼镜片为什么老掉啊？原来我不应该再戴眼镜了。我们一修炼，师父都给我们推到位了。你修炼了就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哪有神仙戴着一个眼镜的？就是人心放不下，真让师父操心。自从那一天，我就没再戴花镜了。我深深体会到，只要我们用心去修，师父无所不能。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有我们感受得到，大多是我们不知道。我经常做同样一个梦，老师留的作业我没做，都是物理、数学这两科。其实我上学时从来没有不交作业的现象，但梦中老没交作业。现在我悟到了，这些年我很少写修炼交流文章，现在写出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有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心做好救人的真相资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5号。我和老伴儿是流离失所在外多年的老年大法弟子，在租房处做各种救人的项目，两人资料点如静心打印大法书、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刻录真相光盘、条幅、横幅、放最大气球的真相条幅、在明慧网上下载大小真相册子、真相币、单张真相资料和各种大法真相护身符等等。打印前给师父上香，请师父加持机器正常运行，做出更好的资料，救度更多的众生。在做的过程中，纯净自己的心态，把各种每份资料做好。打印一般资料效果很好，打印出来的颜色特别漂亮，随时都在关注效果，从不敷衍不完成任务似的。再多再忙，做事都要讲质量，心系众生。师父给我们最好的，我们给众生最好的。装订大小真相册子的中间钉子，用钉锤锤平折叠好，全部装自封袋，方便同修和世人携带方便。同修拿来打印真相币的钱，旧版钱洗，新版钱分成扇形，用铁夹子把角夹住，用开水煮一到两分钟，再用混合了洗洁精和洗衣粉的水洗，清净晾干压平。打印后等一会儿，再涂蜡也不掉墨了，跟老纸币一样。我用的打印模板是明慧网同修根据不同正法进程提供的真相币模板内容，很好。又是把字收缩小点，颜色加深一点，打出来的真相币全部涂上蜡烛，效果好，救人力度更好。在2020年疫情期间，没封住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做资料没停，同修到乡村挨户去发各种疫情周报和祝你平安、救命护身符，量特别大，同修需要什么做什么，配合得很默契。但有时也有一些心性上的小摩擦，第一念想到这是旧势力想间隔我们和同修整体配合救人，马上调整心态向内找，是假我急躁争斗心在作怪，清除它，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是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救人的大法徒，有时间老伴同修骑电动车带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任何干扰都阻挡不了我们在修炼路上救人的步伐，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我和老伴配合得很好，我打印得多，他裁定得多，他还要进出东西，这一切全靠师父的加持和保护，感恩师父。第一部分，严肃对待修炼。我们虽然忙，但是学法没放松。师父在《经济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早上练完功，发了六点正念，论语背完了，就准备抓紧时间做救人的事。下午发了两点正念，学法。学法时静思静法，端正自己，双盘或单盘，双手捧经书于胸前，手从不触摸法字。我们学法读得慢，读普通话，读法时尽量把音调读准，尽量不添字、不漏字、不错字。做事时听明慧同修心得交流播音，参加全球四次整点发正念，自己添加了早上七点、午后两点、晚上七点和九点。多发正念就是解体另外空间对大法弟子干扰迫害、对世人毒害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和共产邪灵，随时都要保持正念，正念发得多，干扰就越少。我近一年多发正念，头脑清醒，不迷糊，不倒长，又轻松，效果很好。我修炼20多年了，很少不练功，每天早上三点，以往三点半起床听师父的练功音乐，认真地倾听师父的口令，每个动作基本上到位。现在练神通加持法，认真听师父练功音乐，头脑清醒，知道自己在练功，有时有点迷糊，主意识强，解体它。 第二部分，正念解体写档音乐。去年对面五楼上有一家，那几天下午专门放写档歌曲，原音配人唱，音响音量开得特别大，学法对方读就不太听得清楚。我给老伴儿说，我们来发正念，不要这些毒素放出来毒害众生。我们刚理账，那音量马上就放不出来了，可能是在检查哪里出问题了，要么出来一点音。后没几天又大声放起来了，我们马上又发正念，他又放不出来了，直到现在。去年七一写档忌日，在本小区球场8点多钟放写档写歌，音响音量开得特别大。我给老伴儿说，我们来发正念，不要这些毒素放出来毒害众生，要他庆不了成。我们一发正念，他马上就放不出来了，结果一上午都没放出来，不了了之。前段时间对面楼上一家不知是放的手机还是放的播放器，放了2天，发正念清除了。遇到不正的东西，用师父赐给我们大法神通正念铲除。其实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只要自己有那个愿望去做好，师父就会开启我们的思路和智慧。在资料点这些年，我不怕麻烦，也不怕时间长，只想对自己负责，对众生负责，达到救人的效果。以上所做的一切都来自于法，全靠师父导航点悟才走到今天。在这最后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里，修好自己，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和苦心安排。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7日。我是一名在大法弟子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由于身体的病痛，如今也修炼了，所以感到特别的幸运，也万分感恩慈悲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父亲是1999年7月20日以前开始修炼的老学员，他经常跟我说，人要重德，德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多少钱都换不来，对人要宽容，别跟人计较。我父亲是因为得了脑血栓才练法轮功的，学功没几天就好了，中共和江泽民邪恶集团相互利用，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父亲觉得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太不讲理了。于是2000年父亲去北京正实法，在天安门城楼练功，当场被那里的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我那时还小。2002年，父亲在外面给过往的行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人举报，再次被抓，被非法判刑4年半。脾气暴躁的母亲气得无法忍受，成天埋怨父亲，也不得不出去打工挣钱，家里只剩下我一个小女孩。那时我才上小学，父亲被抓之后，一帮警察像土匪一样，半夜2点来砸门，闯进屋里来抄家，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我被吓得浑身发抖，躲在被窝里不敢出来。当时我真觉得天像塌了一样。后来派出所警察又到学校骚扰我，企图用我说的话来构陷我父亲。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我真是不知所措，经常看到母亲以泪洗面，烟不离手，头发都愁白了，还得出去打工，把我一人扔在家里。从此我们这个家散了。年少的我过早地体验到了生命无常，生活没有奔头，一点希望也看不到。看到别人都有完整幸福的家，我非常的羡慕。第一部分，大法改变人心。父亲四年半冤狱结束后，回家买个小车开出租，挣点拉脚钱维持生活。母亲这几年在外打拼也不容易，得了脑血栓，一侧腿脚麻木，不听使唤。在其他亲人的劝说下，母亲开始学练法轮功。母亲这一得法，在外人来看可以说是个奇迹，因为母亲以前是个脾气暴躁、出口伤人、极端自私的人，做生意缺斤少两是常态，欺负别人得理不饶人。修炼大法后，母亲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占便宜了，遇事为别人着想，宽容忍让。最让我高兴的是，父母复婚了，破镜重圆，大法让我又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第二部分，我也走入大法修炼。我记得19岁那年，父亲就劝我也修炼，可是那时我悟性差，还想要有一番作为，还想要笨笨，年轻嘛。于是他再说，我就告诉他，我知道好，将来我一定学，但得过几年。在2015年到2017年间，我经历了许多事，名利情各方面都经历了打击，让我很崩溃，很绝望。紧接着我又得了糖尿病，由于血糖高得不到控制，打针吃药也降不下来，就是长期空腹，血糖仍是25左右，降不下来。2017年，我又得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酮症酸中毒，发病时严重腹痛，直不起腰，还特别渴，但喝水就吐，差点昏迷。去医院看，医生就让我住院了，说太严重了，得赶紧抢救。在医院住了20多天，出院回家，血糖依然很高。2018年，我再次住院被抢救，而且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很是不解，纳闷血糖怎么就下不来呢？于是决定在我胳膊上安一个24小时的胰岛素泵，随时调剂量。此时我全身浮肿，眼睛肿得只能睁一条缝，除了去厕所和吃东西就是昏睡，整天昏昏沉沉。那几天我的血糖依旧下不来。父母看我这样，心痛得不得了。有一天他们同时对我说，女儿，修炼吧，医院治不了你的病了，只有大法能救你。听了他们这话的一瞬间，我仿佛听到遥远的空间传来久违的亲切的声音，孩子，到时候了。我当即干脆地对父母说，行。父亲和母亲都乐了，他们知道这下女儿有救了。父母带着我在病床上开始学法，后来又练功。就在第二天，奇迹就出现了，我的血糖下来了。医生感到非常的奇怪，嘴里自言自语，今天怎么突然就下来了呢？父母心里清楚，是师父管我了。接着父母让我出院，一提出院医生就急了，说这时候出院太危险，刚建强就要出院，没有你们这样的父母， 现在出院不到半个月还得犯，那就有生命危险了。你女儿才20多岁，你们咋不为她想想呢？数落一番。母亲问我，女儿，你是信师信法还是继续住院？我说，出院回家练功，我的悟性也上来了。于是医生让父母签个有生命危险与医院无关的同意书，这才让我出院。回到家，我如鱼得水，天天跟父母学法练功，心性上也严格要求自己。每次遇到邪恶的干扰，我就在心里背诵师父的诗词《红吟》中的苦其心志。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师父的法如指路明灯，让我在每次迷茫中找到方向。从2018年修炼至今，我从未吃过一片降糖药，没打过一针胰岛素，从不忌口，从未犯过病。是伟大的师尊救了我，是慈悲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用尽人间的多少语言，也说不尽我对师尊的无限感恩。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